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今天呢，我们来到晋升讲道学的第13讲啊，就是呢讲到实用讲道法的第二部分。上一课呢，我们介绍了四页式的讲道法，说明了这个讲道法的优点，就是呢给讲道的人提供一个稳健讲道的框架，能够平衡释经上和神学上的功能，也呢对组织材料和处理经文有帮助。在我们继续学习四页纸的讲道法这个每一页的重点之前呢，让我们再重复一次这个简单的结构。所谓四页讲道法的第一页呢，就是在经文世界里头出现的问题和冲突。第二页，在今日世界出现的相同问题和冲突。第三页呢，就是在经文世界里上帝的工作和恩典。而第四页，就是在今天世界中看见上帝同样的恩典。好，我们继续讲四页讲道法的每一页重点。经过一个星期的各项思考预备，这讲道的旅程就变得更清爽了，更有方向，更有信心达到目的地。好，星期二呢就开始撰写第一页的提示了。以前的课堂呢已经提过怎么撰写一个引言，在这里呢我就不重复了。写好了引言之后呢，就要撰写第一页了。这一页呢，是在经文世界里的出现的问题和冲突。首先呢，直接进到经文，检视在经文所反映出什么有关人性的堕落和后果，而且指出人的责任和上帝面前应该如何改过。好，第一点呢，就是寻求圣灵的光照。为什么一开始就进入经文呢？也许很多人喜欢先从眼前的现象开始，也就是呢，先提出今天人性的丑恶才进入经文。就好像以前所说的，这种弹性呢，绝对是可以的。不过呢，我建议先进入经文世界，也是基于神学的。讲道的优先呢，是上帝的道。基督徒应该先从上帝的角度去理解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从今天世界现象所呈现的对和错或者是是非呢，是基于一个个人的价值判断。但是呢，也许我们的价值判断呢是不准确的。从经文先入手去看人性，这个第一步帮助我们学习先放下自己的判断，先谦卑地从经文里面得着光照。释经的过程里头啊，撰写的这第一页有关人性的罪，我们就更应该寻求圣灵，求圣灵引导我们能够进入真理，正确地明白上帝怎样判断经文里面这件事。不先入为主，不老生常谈，不因循惯性的去给经文一个主观印象式的判断。那这就好像是一个医生为一个病人做出他的病症一个诊断。一个错误的断症呢，就会引进错误的用药和治疗的方法。结果呢，就叫这个病情变得恶化了，更严重了。那再举个例子。 民数记的第32章，民数记32章里头啊，记载了以色列人将要踏进迦南地之先，吕便和迦得两个支派呢，要求摩西让他们留在约旦河东，因为他们的牲畜呢非常多，而他们认为河东的雅谢地和基列地呢是最理想牧放羊群的地方。这个要求开始的时候引来摩西激动的责备他们。经过一番解释和讨论之后呢，摩西接纳了他们的建议。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为他们断证呢？摩西第一个反应是愤怒，因为他很快有了第一个判断，就是呢，这两个支派重蹈上一代的覆辙，就是退后不跟从上帝啊。32章11节是这么说的，他们退后不跟从上帝。随着两个支派的领袖再解释，他们并不是放弃其他以色列人的不理啊，也不是退后不跟从上帝啊，他们承诺会带兵器做以色列人的先锋去打仗的，直到各支派承受了产业，自己才回河东的家。摩西冷静下来，最后接纳了，又为这件事断证并不容易啊，连摩西也有先后不同的看法。后来许多讲道的人呢，都倾向从贪爱世界这个角度去指出两个支派的问题。我在这呢，不做任何的判断。我想要说明，在撰写这第一页的时候呢，是很需要圣灵的引导，而且认真的下释经的功夫。第二点，在经文里头找出一个问题，在经文里面找出一个问题。那有些经文呢很直接，比方是大卫犯奸淫，有些经文呢却是隐藏的，就好像启示录的第四章有关天上的敬拜。单单从这一章经文呢，你会感到很正面，但是你如果认识有关背景呢，而且从比较大的篇幅入手去处理呢，你就不难发现呢，这天上的一幕正是冲着地上的那最黑暗的皇帝敬拜而写的。前面我已经提过了，一篇信息如果没有失落的焦点，没有点出人性的挣扎和软弱，单单重复的说出一些神学的命题呢，就不能成为一篇信息。那话说回来，在一段经文里面，你可能发现有多过一个问题，但是你要抓紧的只是一个，你要抓紧的呢只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只有一个焦点，你继续的发挥你的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虽然每一页的神学关注并不一样，但是四页都是朝着同一个主题去讨论的。为你的第一页写下一句简单的句子，说出经文挣扎的问题所在。比方创世纪第三章，你就写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节到十七节呢，你可以写哥林多教会分裂了。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比如说那人是瞎眼的。那这些句子看来很简单，就是简单的一句啊，就可以帮助讲道的人把焦点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开展释经的解说，让信徒围绕着这个失落点一步一步深入了去了解这段经文。好，星期三呢就是撰写第二页了。好，撰写第二页的提示有什么呢？第二页是说到在今天的世界所出现相同的问题。在第一页所提到的那种堕落的人性或者生命的困扰，在第二页呢就揭示了它如何继续存在在今天这个世界里。打个比方说，在第一页 提到经文里面那人是瞎眼的，那个人是瞎眼的。第二页呢，就说明今天的人心眼看不见上帝。那第一页如果是眼若失去了味就没有用了，那么第二页呢就可以是人若失去了上帝就没有用了。那当我们要提到今天的人所犯的罪的时候，我们不是站在高地，这个道德的高地上向世人指骂指责。成熟有智慧的讲道的人呢，懂得采用比较客观的描述，带着跟罪人认同的语调，而不是一味的控诉。就比方说啊，要讲到今天基督徒灵性退后，你可以考虑用一个人的故事，甚至呢讲到的人自己曾经灵性退后的故事，去呈现其中的状态和问题。比较每一句都是直接的责备这个会众的，说你呀、啊、有多久没有灵修啊，你呀、啊、有没有传福音啊，有多久没有传福音啊，那么来得更容易，更容易叫人接受。那现在这个世界上人的问题呢，包括了从上而下，也就是人直接得罪了神，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了横向的罪啊，比方人伤害了别人，无辜的人在世上受苦，人的冷漠，世界已经不再是按着上帝原先创造的意思，而是一步一步走向灭亡。这个横向的罪往往会带出社会上和结构性的罪的问题。撰写第二页的时候，我们要努力从一个更阔的视野去揭露生命或者人性的真相。许多时候啊，这个讲坛的问题是太狭窄了，太内省了，太个人化，或者是单纯以教会的焦点。在撰写第二页的时候呢，应该多带一些社会的关怀，甚至关乎世界的意识。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除了要关心信徒个人生命的问题，更应该剖析社会的核心问题。比方能够带出某一些社会现象，以指向深层人性的软弱。这样呢，就可以帮助信徒去明白上帝也是社会的主，是世界的主。对信徒的生活，上帝是关注的，也关注人民的福祉。那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作为堂会全时间的同工呢，我们往往最关心自己的教会，只是会众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把某个经文的问题，也就是保罗谈到的教会的分裂这个问题也好，如果能够把问题推展到教会以外，比方是家庭啊，你的工作单位啊，社会啊，甚至国家，那就能够帮助他们找到针对自己心中最关注的场景，得以应用出来了。当我们谈到人性的软弱和失落呢，常常要记得从上帝的角度去宣告。当谈到世界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帮助人看见上帝对世界的旨意。当我们提到人和人之间的挣扎呢，我们就能说明上帝对人的爱。只有当我们深深的拥抱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狠狠的宣告人性的丑恶和极深的孤单感。第二页也是要提出有关实践议题的时候，到了第四页呢，这个实践的要求将转化成为一种恩典的邀请，一个侍奉的机会和荣幸。那简单来说呢，如果在挑战实践的过程里面，责任重点是在人的身上，那就先归在第二页去讲。如果责任的焦点是上帝的恩典呢，那就是属于第四页了。此外呢，有关实践使命里面比较具争议性的呢，应该早在第二页里头就提出来， 好在第四页的时候有空间以上帝的恩典梳理信徒的感受和挣扎，那就好像呼吁奉献应该安排在第二页里面发出，等到第四页就可以强化上帝的供应和赐福的恩典了。好，星期四就是撰写第三页了，我们就说说撰写第三页的提示。第三页呢，就是在经文世界里找出上帝的工作和恩典。作为讲道的人呢，我们善于指出人道德上的罪，也习惯以鼓励信徒努力行善作为焦点信息。那第三页呢，却提示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回上帝奇妙且难以相信的厚恩，而不是信徒的应然和责任。所谓应然呢，就是信徒应该做的事情，不是。那我们要努力的在经文里面找出上帝的拯救工作。第三页的焦点呢，其实就是整篇信息的主题句。上帝的拯救工作在经文之中，或者是在经文的背后，总是能被找出来的。上帝的拯救包括他的赦免、神迹、引导、呼召、应许、平安、祝福，甚至他的审判。很多时候我们自觉的在讲道中带出上帝的恩典，但是呢，在听的人的耳中呢，信息往往还是很薄弱的。所以呢，我们不单要直接指出上帝的恩典，更应该有意识的强化这个信息啊，就好像说上帝甚愿我们行在光明中，那这句话呢，容易被理解为我们要努力不犯罪才能行在光明中。但如果我们这样说，把它改一下，我们说上帝造我们的本质就是光明之子，那这样呢，信徒听进的啊，不是一个道德的要求，而是一个恩典的鼓励了。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提示，就是千万不要混淆下面两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从问题到恩典；第二个是从问题到解决方法。那两件事情千万不要混淆。圣经不是一只万能钥匙，能够打开所有关闭的门。圣经中的福音本质上呢，是传说一种关系，就是上帝子民信靠上帝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不能肤浅的向世人宣告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从圣经中马上得到解决。我们在第三页里面目的不是要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要找出上帝的工作和恩典。上帝的恩典释放人心，给人盼望，给人新的出路，很多时候却不是简单的解决方法。最大的恩典呢，就是上帝在人生的考验中神与人的同在和能力。比方在旧约士师记16章4节到31节，士师记16章4节到31节，那里写到参孙被情欲所困，以致在大力拉的利诱之下把头发剪掉了，后来悲惨而死。这段经文能够找到上帝的恩典吗？那有一位讲道的人呢，尝试在经文的以外上文下理去寻求和做出串联。那你是听听下面一段信息，他说大力拉不明白参孙能力之真正所在，他们错误的以为是他的头发就是他能力之源呢。其实参孙的头发只是一个恩典的象征记号，能力真正的秘密不是头发，而是他的一生已经被献上做拿细尔人。在13章的25节、14章第6节、15章14节呢，都提到上帝的灵与参孙同在。上帝的灵而不是头发才是力量之源， 所以呢，在16章的28节呢，参孙祈求上帝的灵再一次的赐他力量，能够报非利士人的仇。上帝的恩典继续与参孙同在，力量是属乎上帝的。好，下面我们谈星期五了，就是撰写第四页的提示。撰写第四页的提示，来到最后一页，就是第四页了。我们要从今日的世界中见证上帝同样的恩典。那位在圣经世界中显明自己的上帝，也是今天的上帝。如何写第四页，就是沿着第三页中你抓紧的那个恩典，去寻求在今天世界中上帝相同的痕迹。打个比方，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以赛亚书六章一节到十三节，第一页，以赛亚并不完美；第二页，我们更是不完美；第三页，上帝给以赛亚一个新的身份并差遣他；第四页，今天上帝给我们新的身份也差遣我们。第四页是回应第二页所提到的今天世界的问题，所指出上帝的恩典不一定是直接发生在第二页中的那个问题的主角身上的。第四页不是要解决第二页中的问题，让困难消失，主角呢从此快快乐乐的生活，不是这样的。第四页其实是提出上帝的恩典，或是拯救的工作，或者是从应许带来的新角度，使生命更新而变化，让人看见上帝得胜和盼望。在撰写第四页有关上帝今天显明的恩典的时候呢，应该找出具体、真实而且有力的见证。有时候呢，我们会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提出一些抽象或者不够分量的恩典。我所指的不够分量呢，是指相对于第二页所指出人性的软弱的沉重，这个提出的恩典呢，不足以使人心悦诚服。比方在一篇爱邻舍这样的信息里面，第二页提到许多破碎和受苦的人，在第四页呢，要提出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想到的就只是教会每月一次呼吁人做慈惠的奉献，这就是不够分量了。慈惠奉献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呢，上帝在今天的世界向受苦的人显明的恩典呢，难道不应该有比教会的慈惠奉献更有分量的拯救故事吗？另外一个提示，就是不要以将来的时事、将来的时态来撰写第四页。比方说，你不要说上帝必为你开出路，倒不如用过去式吧，告诉受苦的听众一些已经发生了的故事，说明上帝的恩典的工作。还要提示的呢，就是总要把故事中真善美归于上帝，而不是某一个伟人。许多人喜欢引用德兰修女在加尔格大贫民区的爱心工作，但是很可惜呢，这些故事有意无意的会带给听的人一种审判，就是哎呀，我没办法好像德兰修女一样这样的付出自己啊。那如果我们明白第四页所指的恩典，就晓得把整个事情呢换另外一个角度去表达出来。我们要表明是上帝自己通过德兰修女行出他的真善美，而我们不用担心，这位上帝也必定呢同样加给我们勇气和能力，在不同的场景里头呢付出爱去服侍不同的人。那这样呢，听众不单是没有被审判，更是呢被激励去行出上帝的旨意来。这就是第四页所指的要指出上帝的恩典的意思了。第四页 要再一次提到使命的实践，要从跟上帝一同实践的角度，要从应许必得成就的角度，要从梦想必成真的角度。我们必须完全地对这一位一直施恩拯救的上帝有信心，他会成就他的旨意。而我们作为蒙召的人呢，是被邀请去参与这个荣耀的计划，他会供应能力和恩典去帮助我们实践使命的。好了，今天跟你分享就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
心